几百公里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的人大会中、进公会中。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希伯来人他里面，我们从他们
中安住人。安住人，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进公会中。
耶和华受你等大，但喜爱我。
他不行的，
他的功能。他今天去世使人纪念耶和华永恩惠，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们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循他命令的是聪明的。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第112，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原文也是哈利路亚。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第9节，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你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比过这句话？然后113篇，你们要赞美耶华，耶华的仆人呢、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华。那么你们要赞美耶华的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华的仆人你们呢、啊？你们要赞美耶华，赞美耶华的。然后呢，我们看，118篇，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黄角和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成功，奉耶和华名来应当称颂，我们从耶和华殿中为你们。第29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的善，他的慈爱永远。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从111篇开始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段落，因为我们讲过，这个107篇和108篇是给我们看见，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生命记的大概。啊，比方107篇给我们看见生命记。我们知道摩西怎样回忆，这里诗人有回忆神对他百姓的待遇，曾经有一度他们在旷野，曾经有一度他们被铁链困锁，曾经有一度他们临近死门，曾经有一度他们在海上翻腾。所以呢，这个经历，这个回忆呢，是圣灵的回忆，那不只是回忆，而且带有。那么到108篇呢，我们就很清楚，这句话在10篇、57篇、67篇、57篇和60篇都已经说过，圣灵把它再说一遍。因为整本的这个生命记乃是给我们看，说神把先前对于第一代人，就是30几年对老一代人，这人说的话，那现在呢，对于新的一代人，他们已经到了这个迦南的门口，对他们再说。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神话语的信息。那么第一遍的话就是老梗，第二遍的话就是第一遍的话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历史上是客观的。那么第二遍的话呢，就是圣灵把圣经里面的话对我们再说，就变成我们的生命，变成我们的能力，变成我们的供应，这就是这个遍。那么好，我们今天经过旷野，我们主告诉我们，我们经过旷野乃是叫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叫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我们所以能在旷野生活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乃是靠他口中说出一切为难，那生命化和主化。所以我们109篇、110篇我们暂时看不过去，我们主呢自己就现身说法，给我们看他在地上他怎么经过那个大的口水。你自己他经过试探，那么有的人这个撒旦要他把石头变成水，他不肯，他不要救。你到了山穷水尽，到了饿了40天了，那么我们主就足能够把 石头变成，它有这个能力。所以就是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呢，不是我们不能，是我们不要，是我们不肯，我们不肯。我们知道不肯救自己的结果就是濒临死亡，不肯救自己的结果就是走上绝路。但是弟子，只有我们的神能叫我们从绝处逃生，只有我们主能够叫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看到我们仍旧。那么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主他的结果。所以109篇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就用他在地上的，在他的地上，在他经过大海口的时候，你看都是荆棘和激励，他经济的，他经历最大的一个经济或者激励就是犹大，他拣选了犹大就是拣选经济，拣选了犹大就是拣选他可以随时随地，随时随地稍微的稍微稍微的暗示一点，他的十字架立刻就没，但他不可。三年半之久，我们的主心中藏有一个秘密，没有人和他对象，什么话都可以讲，这件事可以讲。犹大这个彼得不知道，雅各不知道，他可以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变化生产，他可以带着他们去到科西玛和他一同行刑，但是他不能告诉他的心中，他稍微透露一点点的秘密，我们的主立刻就没有行刑，我们的主就非常紧张，我们的主就是一路的，但是他要的那是主的钱。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当我们父亲把犹大当作恩赐赐给我们主的时候，我们主从父的手中接过来，他不是不知道怎样做过他，但是感谢，虽然这样我们仍旧有关系，所以我们这109篇你看见这样，你看见我们怎样的经过那个大的口，他能说我所带领的人，求你不要闭口，因为我是靠着你们口中一切的。但愚人呢，愚人就是恶人，恶人就是犹大，你看恶犹大所说的每一分钟的话都是谎话，因为这犹大这三年半一定要包装他自己，所以他一定要像别人一样的说，一定要像别人一样的说。那个兵士，你知道别人通通给瞒住了，就是你这根本没有人会想到有大兵，你看见吗？但是我们主知道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越读越是大，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你如果仔细的看的话，你就晓得我们主是经过他乃是靠着神的话而活的，那个话就是基督忍耐，我们主在地上的忍耐最大了。我们怎么叫主忍耐？主的忍耐是借着两个原因，第一是借着犹大，第二借着其他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怎么样能帮助他们，他们就是聪明，所以我们主是经过虚实在要有极大的忍耐才能够带领他。所以从这里就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主经过这个旷野的时候，他用拣选他没有救他，就是因为他没有救自己，所以他许多人就是因为救自己，所以他们死了。那我所说的例子就是这个，就是拿了那个例子，那就是路德基督的故事。所以所以我们主在他那里说，凡要救自己性命，要放掉。我们主不肯救，你想想看，天天有大在哪里，他不肯救他，所以感谢主，他的秘密一直到最后一个晚上，他只是用足够的声音叫犹大听得见，犹大能够希望他转回，连在旁边的约翰都听得见。我们今天如果要讲给别人听，故意讲给别人听的话，你声音要调高一点，你知道他的意思，因为你故意要讲给他听。我们的主如果要故意讲给人，太容易了。我再说，如果门徒们知道一点点，说是犹大原来要卖主的，那就是犹大老等于。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就是109篇，就是说109篇所给我们看。那么今天就更远古今，你看我们到了111篇的时候， 我们的身躯叫身高，地上的人却把我们压在地下，神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而且让他们从我们的头上压过。那许多人我们问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对你头上？因为你感谢神。如果我们不救自己，如果我们愿意救神的主，到了111天，你看见说，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乃是坐在父神右边，神叫他升为至高，而且呢，让仇敌来做他的脚。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升高的途径乃是借着上帝。我们这个人太大了，所以神需要缩小；我们这个人太高了，所以神借着许多的环境把我们降到我们该在降的位置。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有一种道叫做忍耐道。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神的话，讲到生命记里的话，那个话是经过旷野的，那个话呢是忍耐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忍耐的话就不光是圣经里面的话，忍耐的话乃圣经把神的原则、把生命原则做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不光是要顺服圣经的话，你也要顺服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十字架的道。所以忍耐道是代表了一个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光光读神学院不够呢？光光读圣经不够呢？他最多得到是 logos， 不一定有人嘛。那就算是有人嘛，他不一定是人当的。那这个人你可以把他摆在象牙塔里面，可以摆在教室里面，他是很好的教授；你把他摆在任何其他的环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是那么一点简单。世界上你读物理读物理，读化学读化学，你如果真的要读圣经的话，你看见不是那样。你不是头脑好，有了老板就行，不，除了老板之外，老板圣灵要把它在我们里面变成人了，那不行。这个话是要我们命，这个话要我们遵守，就叫我们不能纠缠。这是什么？这就是圣灵。这个也就是这个菲拉切菲利那里所说的忍耐，就是说你遵守我的道，不拒绝我的名。那个忍耐的道，你再读下去的，不，你遵守我的道，你再读下去，那个人道是什么？就是忍耐的道。那就证明说，我们是要经过旷野，这个旷野怎么活着？这个旷野没有忍耐的道不能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要去忍耐，只有忍耐的道在我们里面。才能叫我们做一个人来，我们都是没有人来，但是在旷野里经过，你看见这里就是109篇110篇所给我们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多多少少的109篇多多少少的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怎么过日，怎么经过这个旷野。那么从110篇开始一直到148篇非常有意思，这一段呢多多少少让我们知道啊，当时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唱些什么诗歌。你如果是信徒的你很有意思，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门徒们就是你要是这里的晚餐和你和门在什么地方，他们有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你记得吗？他立刻就能以时间第八天的话，他没有说你等一等，我去查一下圣经会说没有。你看见说我那主他立刻神的话就住在他里面，那么你看他随时随地能用住的话，他可以说就住在神的话里面。他又是个祷告的人，一生没有量，那你知道他就到一个地方去祷告。那不光是那个地方祷告，而且这是他的习惯，你怎么知道他的习惯？因为如果他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如果不去习惯，今天早起来，明天晚早晚起，所以这就是你看见一个被主用的人，或者说一个不是主的人，性格非常要紧。你不能今天6点钟起来，明天8点钟起来，今天这样，明天不，你看我们主是有习惯的，他的习惯到一个地步，天没有亮，他一定到一个地方去，所以呢，门徒就找到他。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我们就一早他就祷告去，但是不要忘记前天晚上。昨天晚上我们主可能是很晚的，你想看全加百农城的病人都在这个主耶都在这个彼得的门前，主耶稣一个一个的医治。我们主不像现在的医生了，只看两三分钟就完了，其他的交给他自己的助理医生。没有，你看见我们主 他不光做我们救主，他也做我们。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当他面对医治了全城的病人以后，那么第二天早上应该可以休息一下，第二天早上可以稍微的安静一点。我们天还没有亮，他就到旁边。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大概你能够知道，我们主在地上，他有祷告的生活，有读经的生活。那么有的话呢，你在四福音里面找不到，比方说。我们主定十字架，它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它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心？它特别有什么样的感想？啊，不错，我的神，为什么如此？所以我们的心把它清醒。但是我们的主说，我的心像在我里面像哪一样的流淌？所以我们晓得，当你读诗篇22篇的时候，你就读出来。那个你看见吗？这个四福音啊，是主耶稣正在十字架，所有人都在下面来看他。所以呢，那个所有的那个情景，所有的图画，都是要么是马太，要么是约翰把它描写下来。但是呢，只有约翰，就不只有在四篇22篇，你看见在这里圣灵好像用一个摄影机一直跑到我们主的心的深处。现在呢？我们听见他心中，他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像蜡一样，我的骨头我都有个石头。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比方说我们读诗篇的骨头，你看我们读诗篇，你能够读出四福音里面没有提到的。那比方说我们到底主耶稣在地上，他唱不唱诗呢？主耶稣在地上就有唱诗，那么他唱哪一类的诗歌呢？那么弟兄姊妹，你从111篇开始，你就清楚，你慢慢就开始就清楚。那么弟兄姊妹，我讲以前我再说一遍。当一个人呢一直是在旷野，当一个人他乐下一直有个经济的时候，你想呢，这个人一天到晚都是受苦的，那这种人呢一天到晚都把人受苦做门口，那就很稀奇。你从111篇开始啊，你就看见了这里下面的诗篇呢，就是说，如果别人经过旷野的话，如果这个诗篇是别人唱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主耶稣所唱的诗篇是什么诗篇呢？一开始，哈利路亚，而且你记不记得他说，我所赞美的神呢，求你不要闭口不言。所以就是我们从一天到晚是充满赞美。那么弟兄姊妹，一个常常受逼迫的人，他的感觉一直是有所谓的这个被逼迫感，因为叫做persecution complex， 所以一天到晚就有这个 complex， 有这个 complex， 有这个 complex， 所以一直觉得你受逼迫，就是觉得感觉，一直觉得大家都看不到，所以一直像那个感觉里，这样感觉的人不会尝试，这样感觉的人他不是对他自己的感觉，他不可能尝试，但因为赞美和祷告有一点不同，祷告是把你的难处来告诉你，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一面告诉主，你的眼睛自然就看见你的难处。一个你是有血有肉，你看见那难处，当然有感觉的。所以就是呢，你看见一个祷告是很好，但祷告呢不能救你完全脱离，因为你不有难处来祷告，你带着难处来祷告，你眼睛看到那些难处，虽然你知道主会解决困难。但是赞美是啥？赞美就是主把你从你自己里面帮助出来。不要忘记乌云还在，不要忘记等一等，我们的主又可能有了。我不知道就是你那个感觉，有的人呢、和某个情况到了主日啊，又看见他，那个最好不看见他，最好不跟他就脱别了，所以不能不脱别。所以就是你看见吗？今天有的人受了欺负，受了难为以后，反正听见声音不喜欢，反正看见面孔就不要看。但是感谢主，就是你等一等，你看见我们主祷告完了以后，他还是要见犹大的，而且出去买东西办货，办东西的办货大概都是犹大，因为钱包给他，就是他是管钱的嘛。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了那个难处一定过去。那么这样你看到我们主天天唱的诗歌应该什么诗歌？应该是如果我的道路已经稳重了，如果你是命定要我立艰辛，那么我们应该天天就唱这些诗歌。弟兄姊妹，这四个有它的地位，但我问你一下，我们不只唱一个诗歌， 一类诗叫做什么？叫做赞美诗。这赞美的诗歌是什么？赞美的诗歌，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见赞美的诗歌，就是你觉得彼此可赞。所以一个人一赞美的时候啊，他自自然就从他自己里面走进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常常觉得很多弟兄姊妹喜欢自己分析自己，喜欢自己看自己。你看，你喜欢看自己、分析自己的，就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他骄傲，一个他非常自卑。但是你如果真的看见不在你身上的工作，你不可能那么，你不要那么自卑，也不要那么骄傲。骄傲是错，自卑。所以就是这个难度在哪里？难度就是我们这个真的啊，忘不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我们多多少少都犯了自卑，我们对自己就是特别满意，对自己就是特别喜欢，不能吃一点亏，不能委屈一点，不能够稍微低微一点不行。我们的尊严是最重要，我们的面子是最重要。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挂心这些，我们就会抽不死。所以就是，你人就可以前行，你人就可以犯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不错。但是就是，我们要记得。这些诗歌有它的用处，但真正读者要做是要叫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感觉。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那么如果就是你在家里，如果你常唱哪一类的诗歌，你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常常举起你的眼睛要赞美，那你就看见说这个赞美的诗歌就叫你。102篇第18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这个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原文呢，就是哈利路亚。所以这里一个哈利路亚不在圣经章的开始，也不在章的结尾，在中间里面。所以这个你要知道是在102篇出现。那么很稀奇的是，这个圣经里面呢，第一遍、第二遍都讲了祷告，所以有阿门，所以充满了祷告，毫无疑问。但到了第四遍的末了呢，就变成阿门、哈利路亚。所以不光是祷告，现在有赞美。那么而且这个哈利路亚这个字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是102遍，所以已经很快到了第四遍的快末了。所以这个经历已经经过很多了，这个属灵的这个过程已经经过一段时间，到了末了呢，就开始有哈利路亚。所以哈利路亚在圣经里面不是个口头禅，哈利路亚呢是你经过了圣灵的雕刻，学了一些功课以后，那就是在你里面一个很自然的感觉，你觉得你要扬声赞美，你觉得你要出声音来赞美，你觉得你要欢呼，你要跳跃，所以呢你就在那里说哈利路亚。所以就是呢，这个是生命里面出来的东西。这个不是说现在我们有一个运动，或者说我们大家都哈喽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呢，你慢慢就发现就变成机械的东西。那么就是你也说，我也说，所以这个不是感觉，这是因为别人教我怎么说。所以有许多人可以用哈喽一样这个词，但弟兄姊妹他没有哈喽一样这个经历。那么真正哈利路亚这句话呢，一看见不是十天第一天就有，第二天也没有，一直到102天，现在你看见有这句话叫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第一次出现，换句话说，就这个赞美乃是我们在主里面长进的结果，乃是我们对于神有更深认识的结果，对于神有更深经历的结果，这个才叫我们有一个赞美。所以我再说一遍，你今天如果有的东西是需要教的、需要学的，你就知道这就不是真的从里面出来。很多东西可以教的，甚至有人告诉我们的方言可以教，有人告诉我们的预言也可以教。那就是如果预言、方言可以教，它一定不是恩赐，因为恩赐教不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 今天这个赞美是不是因为别人教我这么一句话，我要用哈利路亚这几个字呢？不是。而且这个字，弟兄姊妹，是非常郑重的。这个字就是告诉你说，等到你词穷，等到你没有话，你赞美到高潮了，你现在已经达得很高很高了，你现在没有话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深处就涌出一句话来，你就能说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字不能随便用的。这个字是要和你里面的感觉配合起来的，这个字是个高峰的字，对于理念不高的话，你一直用它，一直用它，等到真正到了高峰，已经没有字了，你明白吗？所以我常常觉得，在这个国家里面呢，有很多人喜欢讲一句话，就是“伟伟伟大的伟大的”，那么等到你真伟大，就没有字可以用了。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姊妹，今天呢，尤其是你知道，从也很稀奇。这个从前有一代弟兄，因为读了这个史伯格弟兄的东西，史伯格弟兄里面用的字都是很大很大，这个很稀奇。从前在大陆的时候，你一定不是没有读过史殿的东西啊，但他从来不用这个大的字，因为他知道你这个字不能常用的，你这个字呢，就是你平常最多用大就可以了，因为你这个字的你把高的字你一直用光了，你就没有字可以用，就没办法把你赶着带出去。但是很可惜呢，今天呢，年轻今天人喜欢用大这个词啊，最伟大的。我现在年轻人改了，用酷不用大。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有的字你看见了，你用多了以后你没有感觉，用多了没有感觉。所以就是呢，你看见这个你似乎好像没有看。我常常想，你保罗用过这个词，哎，大你。我们主他复活的第一件事应该说哈利路亚。你看见我们主就好像不，你们有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话，比这个数里面多嘛。所以弟兄们要记得，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可以把哈利路亚当成一个很借口。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有许多的东西话我们不用它，是圣经里的话不用它，不是因为我们要留着，等到我们真的里面有一种的赞美到一个地步，我实在是没有话，连什么话都用尽了，那个时候你看你说那个就是哈利路亚你能够发表。所以这就是你和哈利路亚代表赞美的高峰，不光是赞美，而且是扬声赞美。而且这个人呢，不是平常就喜欢说，不是平常就喜欢你秀这个爱秀的，不是爱现的。你说这个人也许平常不喜欢说话，也许平常就像我们主，他不正经，他也不说呀。但等到他用哈利路亚的时候，那就是你不知道的那个是非常的。他们在古里说训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平常一定是坐着的，等到一定一站起来，他常常就移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哈利路亚乃是把我们灵带到最高的。所以现在我们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诗篇一共是27次提到哈利路亚，现在我们看到底在什么地方出现，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连到和我们主在地上有什么关系。到底我们主在地上所唱的诗歌是哪些诗歌？我们已经知道，等一下你知道，我们晓得那一次我们主到橄榄山去唱哪几首诗歌，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知道，可以知道。那么从这里呢，然后再跟我们这几次所交通的推断里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晓得我们主大概所唱的诗篇大概就是这一类的诗。但是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把这个附近的这个结构稍微看一下，那是为什么就会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好，那么我想现在第一次讲到哈利路亚是102篇啊，18节。那么然后呢，你如果读第5篇105篇，你看见呢，这个第一句话呢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对不对？其实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104篇最后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按理来讲呢，这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该是放在105篇开始的，应该是，这个是弄错了，这是打错了，不是圣经启示错了，因为我们的圣经最早根本不分章不分节的，啊，不分章，诗篇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个到，因为这个你不分的不分节，所以你可以算是104篇，也可以算是105篇。但是你就着内容的架构来说，你看得很清楚，应该是放在105篇的第一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105篇是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开始，然后最后一节呢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来结束的。所以这个就至少四成为一个单位。那106篇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开始，哈利路亚开始， 然后106篇最后一句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结束。所以现在明白了，104、105和106都是从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这个我们要记住。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用104篇就很清楚了。为什么？因为104篇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那么现在如果你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挪到105篇的话，那104篇最后一句变成什么呢？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意思，你看见吗？圣灵用这个开始，用这个结束，所以自然就成为一章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讲这个段落是对的，就是说104篇是从你要称颂耶和华到你要称颂耶和华，但是105篇呢，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106篇呢，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好，那么这是第四卷，那么到了第五卷呢？现在我们来看第五卷呢，那么最早开始提到哈利路亚是110篇，那刚才说过是一百一十篇，等于110篇过了。那我们讲到我们主在地上怎样的在旷野里面是靠着主的话，靠着神所口里所说一切的话，那个话是忍耐的话，是忍耐道，也是十字架的道。那么好了，那么等到你真的过这种生活以后，那么就是现在呢，你就到了111篇。到了111篇，你看你这个诗篇呢，现在是从哈利路亚开始。不过你记得111篇是哈利路亚开始，没有用哈利路亚结束，这个我们要记住啊，没有就是没有，我们问题就要把它这个特点记住了。那112篇呢，也是你们要也是哈利路亚开始，但是呢没有用哈利路亚结束，所以记得吧。所以很清楚，111跟112两篇呢很类似，而且呢很有意思的就是111篇是十节，112篇呢也是十节。那么这两篇还有一点能够制成一个单位的地方，我稍微说一下。那么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知道希伯来文里不是12个字母吗？比方说 ABCD 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22。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111篇呢，哈利路亚完了以后，然后就是我要在正直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那么在希伯来原文这样，在希伯来原文就是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在正直人大会中并公会中，就是如果在原文直译的话应该这样。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是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那这句话呢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那么然后下面呢说是在正直人大会中并公会中，那这一句话呢就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开始，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到了第二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这是用希伯来文第二个字母写的。然后下面的凡喜爱的都必考察，是用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字母，对吗？就是说第一节里面用了两个字母，然后第二节用了两个字母，那么一直呢到第八节，那这样用了多少个字母？用了16个字母，很清楚。好，16个字母还剩下6个，那么现在如果你看这个第九节，很有意思。他向百姓施行救赎，那这个是用一个字母，然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用第二个字母，另外一个字母，然后他的名圣而可畏用了一个字母，所以3个字母了，所以19。然后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用一个字母，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用一个字母，然后呢，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又用另外一个字母来开始。所以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我讲你现在很清楚了，一共多少个字母呢？很清楚，是22个字母。所以很有意思，111篇呢是这样的一个诗篇，到了112篇呢也是这样的诗篇，一模一样，这样的架构一模一样。所以现在你可以肯定说，111跟112篇呢是姊妹篇，这两个呢很有意思。那这里面都是用希伯来的字母呢把它堆砌起来的。那么这两篇呢，不要忘记都是哈利路亚开始的，都是十节，所以这两篇是很自然成为一个单位的。那么从113篇开始，113篇呢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哈利路亚，这是哈利路亚开始。那么结束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结束，所以这是113篇是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所以第五卷第一次用哈利路亚开始用哈利路亚结束的章呢就是113篇。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所以这里的圣灵又起了一段，前面两篇是自成一个单位，现在这里又开始了一个单位，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要很清楚才可以。那114篇里面没有讲到哈利路亚，115篇有，115篇是最后一句， 所以你看一百四十五篇最后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一百四十六篇呢也是最后一句，一百四十七篇呢也是最后一句。那一百十七篇在原文就十七个字，在中文呢只有两节，这是全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章圣经。那全本经最长的一章圣经呢一百十九篇，一百七十六节，那么一百十七跟一百十九呢就差一章，可以说他们是邻居，也很容易记得。那么一百十七篇不要忘记也是以哈利路亚结束的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记得啊，你现在我再复习一遍，就是第一次篇哈利路亚是一百零二篇，然后呢第四卷里面都到了第四卷末了啊，就表示相当成熟的，那么到了一百零五一百零六最后两篇诗篇呢，你看是以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然后就是第四卷完了。那么第五卷呢我再重复一遍，第五卷呢第一次说的哈利路亚是一百一十一篇跟一百二十篇都是以哈利路亚开始的，但是不用不结束。那一百十三篇呢是第一次在第一卷第五卷里面是用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然后一百十四没有，一百十五一百十六一百十七那么都不是用哈利路亚开始，但是用哈利路亚结束。那么这个我们先把事实记住啊，如果记住了我们将来就有帮助啊。然后呢一百十八天就没有，一百十八天就没有。不过呢一百十八天你要记得，一百十八天最后一句是你们要称谢耶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句话呢是对一百零七篇的开头啊，一百零七篇开始你们要称谢耶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面的括弧，懂吗？一百零七篇第一节是个括弧，一百十八篇二十九节呢又是一个括弧，那么这个就等于很自然告一个段落。那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再有好几个哈利路亚。那么然后呢一百十九篇就是全本圣经最长的，讲的神的话。然后一百二十篇呢就开始啊，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一直到一百三十四篇，那就很有名的上行的诗，正讲的生命的成长。这里面都没有讲的哈利路亚，别忘记了，一百十九篇没有，然后呢下面的十五篇是上行诗，也都没有提到哈利路亚。然后呢到了一百三十五篇就有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记得了，这个非常重要啊。我的这个印象，现在我要讲的就是给弟兄姊妹有一个印象，把这个事实先抓牢啊。到了一百三十五篇，那么一百三十四篇呢最后一节，愿到天地的话从西安赐福给你们，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到了上行诗的最高峰了。好，那么这个就完了。那么这个讲的生命成长完了以后呢，到了一百三十五篇他又回头了，你看见吗？又回到一百十八篇以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这个架构以后，你不晓得啊，讲到神的话，讲到是生命成长，那个时候你看这个词没有出现。但是等到一百三十五篇以后，你真的生命成长以后，那个成长有一个结果，有一个现象是什么？那就是那这里就是一百三十五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然后你看最后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所以到了一百三十五篇呢，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说，从一百三十五篇一直到最后，那么可以说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因为到了最后一百五十篇，最后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两次的啊，所以你又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吧？你从这样的话，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一百这个第五卷里面整个大概的架构，那这样对我们认识呢才有帮助。那一百三十五篇呢，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好像这里面还有一个哈利路亚，一百三十五篇是头跟尾，还有中间还有一个，啊，第三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本为善 ，OK，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这样的话就弟兄姊妹可以算了，到底一共多少？我们然后上面呢就跳到一百四十六篇，一百四十六篇以后就是高峰了，那怎么知道是高峰呢？因为一百四十六篇呢是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一百四十七篇呢，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一百四十八篇呢，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一百四十九篇呢，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还有最后是两个哈利路亚。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整个诗篇到了最高峰的时候，146、147、148、149，连着四篇，连着四章，都是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哈利路亚开始。这样的话，那对于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诗篇第五篇，这个它的重点是什么。所以这里呢，不光是这个生命成熟，那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这个人是个善良，这个人不是自怜的人，这个人不是一直看自己，这个人的眼睛是一直看着主。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生命成长有一个记号，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人不在于自己的东西。我们的小孩子刚刚生下来没有，一直是自己的东西。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了呢？就是他不是以他自己做主。现在你可以想到把妈妈叫醒恐怕对他不好，小的时候妈妈他要奶，他是不管你，不管你，先他叫他要奶。但是现在呢，等到一个人成长以后，他就会想到啊，这个时候打电话给妈妈是太晚。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一个生命的成熟呢，你就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是做了多少的工作。那如果我们渐渐的是以基督做东西，不再以我们自己做东西，那么你知道这个人就成熟。所以成熟不是无罪的完全，成熟也不是没有玷污的圣洁，成熟就是我们还是个罪人。但是呢，现在你看见主不只叫我们做个祷告，主也叫我们做个善，主叫我们祷告，让我们更多认识他。那么主因为叫我们做个善美人，他要把我们完全，我们从我们对自己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主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相信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刚才我所讲的。那么刚从111篇开始，简单的来说，一直到118篇，大概这一段圣经就是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唱诗。我们起码可以从马太福音26章可以找到证明，就是到底主是到底唱过哪。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我想非常简单，就好像说你说波饼，你怎么知道？我们知道为什么波饼一定要用无酵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就拿起饼来，那个饼更是无酵，拿起杯来，那个杯当然里面是葡萄酒，所以很清楚。因为我们主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他设立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哦，这个饼是无酵饼，那么杯呢就是指出，而且杯呢里面所装的原来就是葡萄酒。但是同样的，我们晓得因为那个时候是逾越节，所以呢逾越节呢，我们晓得犹太人呢他们是这样，就是这个逾越节来的时候，他们逾越节的晚餐呢，大概他们要有他们要喝4杯的酒，而这个杯呢，它不光是满了，而且祝福了，然后呢分着大家喝。那么每一个逾越节的晚上，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宴席，他们是预备了4杯的酒。那么到了这个第二杯，当他这个逾越犹太人在那里喝第二杯，那就是我们主和他门徒用第二杯的时候，那么他们举起杯来的时候，他们呢就先祝福他，然后把它先倒满，然后先倒满他。那倒满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唱首诗。那首诗呢，就是113篇一直到118篇。一共是就是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呢是一直从113一直唱到118，这是他们的习惯。我们主在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晓得，这就是他们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一定要唱的一首诗歌，这个是很明显的。那么当他是举杯第二杯的时候，在那里祝福以后，他们唱那个诗的时候，然后呢？唱那么，但这个时候他们不是把一口气从113篇一直唱到118篇，他们只唱113跟114两篇而已。唱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在那用饭，就是他们就喝了那个杯，然后他们就开始逾越节晚餐。所以逾越节的晚餐呢，是宴席呢，是从第二杯开始才开始用饭，那宴席正式开始。那么等到他们到了第4杯的时候，那么中间有一杯的，中间有第3个杯。那么到了第4个杯的时候呢，那他们在喝那个杯的时候，他们就算是完了。那么等到那个最后一个杯，第四 四杯喝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唱剩下的诗，那就是115、116、117、118这四种诗。所以你知道，一个是宴席前，一个宴席后，一个是第二杯以前，一个呢是他们第二杯先装满了，他们唱，然后我们要设立主的晚餐。那么他所拿起那个杯，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所祝福的杯，那是第三个杯给我，那不是。所以有的地方你读圣经，你读这个起个到底是先饼后杯呢，还是先杯后饼？你在有的地方你好像读糊涂了。其实它一共有四个杯，啊，只有第三个杯，那么才是这个，才是什么？第三个杯呢？是就是他们开始用饭了，他们是第三个杯，然后就开始递饼，啊，不是饼完然后才是杯，对，不错。他们不做完饼以后，然后他们就开始第三个杯，那么这个就是所谓这个祝福的杯。那么然后第四个杯呢，是圣经没有记载，什么都没有记载的。那么那个就是后来，那么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一同的就唱这个115、116、117、118。那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读这些诗篇的话，你就能够进到我们的主那个最后的感觉。那就是说，我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主和门徒唱个诗往橄榄山去，现在你可以知道说它是指着115-118来说。那么快到克西马尼，也许他们一面走一面唱，快到克西马尼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大概他是就是我们主大概唱到118。所以这里面这些诗篇呢，这个从113到118，他们总的来说是赞美 ，Hallel 是赞美，所以这是赞美的诗篇。那么这个赞美的诗篇呢，就是尤其主设立了晚餐以后，那么他们所唱的诗，就是我刚才所说115，特别是到118，所以我们知道这几篇诗篇放在一起呢，有它特别的意义在。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肯定我们主是唱过这些诗篇。不过最后的逾越节，当我们主真的要钉十字架，他真的成为逾越节羔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你可以看见呢，他和我们主门徒们一同唱这些诗歌。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再把这些诗读，我特别唱到118是最重要。你唱118的时候，你就能唱出我们主那时候的感觉和他的心情。因为现在他没有多久就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这里面有一些的话就是我们主里面在说的话。在那个时候，在他最要上十字架以前，他的感觉就是主的感觉。那么圣灵呢，就把这个感觉呢，把它先预言在圣经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我们主挂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这是篇22告诉我们。那么在上十字架以前，晚餐以后，就是主的晚餐，他设立晚餐以后，那么主的心情是什么心？感觉是什么感觉？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从115-118能很清楚告诉我们。但是呢，不要忘记，在这个以前呢，我们知道在第二杯以前，我们主也和门徒唱113跟114。那么这里面我们知道也是非常，这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出我们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现在你可以再往后推，那就是推到111篇跟112篇。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大概可以看出，因为109篇是给我们看主在这段时间经过大儿科的旷野，那现在还有一首诗歌要唱，因为110篇是讲到升高嘛。那么所以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的诗歌是什么诗歌呢？毫无疑问的，应该是从110一直到118，115到118快第十字架以前。那么更早的呢？更早他当然唱113跟114。那么再早呢？再早大家很清楚的应该就是110和112。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概的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大概唱过哪些的诗篇，而这些诗篇呢，所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功课，什么样的学习。我在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要从111篇来看，所以弟兄姊妹，我怕我们的感觉很细腻，我到现在一直没有要求你，因为我怕要求，我怕一要求你走，别人就跑掉了，就跑掉了。但是我还是请求诸位，如果你希望在这个聚会里面得到比较丰富的供应的话，那么我觉得现在我们有点犯病了，所以好不好？大家回去，如果这个礼拜可能的话，来以前把111一直到118都读起， 对吧？你想想看，如果你想想设身处地，想想我们主在地上，他经过他唱这个诗歌，他会有什么感觉？哪些话一定是他说，哪些话代表他的感觉？那弟兄姊妹，这个读经圣经就很有意思了。那么，而且呢，我们的确可以从这里学了很深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诗不光是我们的主唱，这些的诗歌呢，我相信说，这些诗歌呢，是我们的主和民族一起唱，因为圣经民族和民族唱的诗。所以我们的这个经历不光主的经历，这个经历也是我们的。主是忍耐的道，但他经过这个话，我们今天遵守他的道，也能经过这个话。不过我个人相信。109篇，因为109篇这里所讲的是犹大的东西，他对犹大他的经历，我们相信在主在地上的时候，是只有他唱，因为只有他知道那个秘密，那个秘密是属于父与他的，当然包括犹大的。我们主试着各样的方法要挽回他，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就是主怎样经过苦，他有一首诗歌是119，但是呢，到了111的时候，你看见他好像现在有一句话，他的灵高昂到一个地步，他找一句话，他用了一个字，就是哈利路亚。所以从那里你就看见他的诗歌乃是赞美诗歌。所以就是主更愿今天我们在地上能够做一个唱诗的人，不止唱十字架的歌曲，也能够唱赞美。所以不只是唱我们今天左边的诗歌，也唱右边的诗歌。我们真是能够学习常常做一个赞美，因此只有赞美，只有赞美能把我们带到，能叫我们脱离自己，能完全进到一基督那个完全里面。所以我们我想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停在这，下一次我想我们要继续的再来。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继续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了。我们为着在座的和远方今天的录音的我们交给你，当然我们真是在你的恩典中下，知道怎样的经过这大而和的旷野，能够遵守你的道不弃绝，这是遵守你的那一道，一步一步的来跟随，叫我们的眼睛单单的注视，还有我们心中有一首诗的要唱，我们心中有一个感觉要发表，就是赞美的诗歌，就是赞美的感谢。教我们学习怎样从深处向你唱出哈利路亚，怎样从深处向你献上的，
是
这样我们灵能够伤，这样我们心能够伤动，但叫我们灵仍旧能够在。谢谢你，但愿真是叫我们做一个恩爱的教会，叫我们做一个唱诗，把敬拜、爱戴、赞美都归给你。虽然我们别的不会发表，但我们赞美你赞美的好，听我们祷告，靠主基督。
Amen.